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12号，公元2013年6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允许西藏寺院供奉达赖喇嘛法像。达赖喇嘛表示，认识真相的华人会支持中间道路。中共万名干部驻西藏乡村钳制言论自由。印度新德里发生洪涝，藏人家庭受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过去在西藏境内，供奉和收藏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是一种犯罪，有不少藏人因而遭到监禁和判刑。但近日，中共当局在县被划分为青海省的西藏安多海南州各县中召开内部和公开会议，允许各寺院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现居瑞士的朱古洛桑成列仁波切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消息非常确切，中共当局安排由僧人代表组成的多个小组分别前往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各县中，宣布具有三项内容的官方文件。其中第一，各寺院中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第二，不许再污蔑和指示他人谩骂达赖喇嘛尊者；第三，若在寺院中发生重大事件，其先由寺院领导和高僧大德们进行内部调解，军警不会立刻进入寺院采取压制等措施。对此举措，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增设秘书长次仁汪秋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局早该让藏人自由信仰，公开表达对自己根本上师达赖喇嘛尊者的爱戴和尊崇。当初江河湖在执政时强行在各宗教场所中摆放中共官员的画像，这严重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如果这一情况属实，这正是一个好的改变。次仁汪秋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可以算是一个好的一个变化。虽然中共在口头上没有承认他们这个所做的这个错误，但是呢，实际上慢慢这个改变过去的做法的话，在藏人当中啊，可能对共产党产生一些好的看法，对他们的这个以后啊，共产党的形象也有所好处。现在问题是，这个是不是官方是不是属实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们不能进一步的这个不能评论了。
消息人士洛桑成列仁波切继续向本台介绍说，当局组织的僧人小组成员于本周一6月17号在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各寺院中召开内部会议，公布上述情况。昨天19号下午2点钟，在海南州同德县各寺院中同样以内部形式宣布有关情况。今天20号据说要到海南州新海县公布这一消息，但其他消息来源则称当局已经于昨天19号在新海县人民检察院举行公开会议，向僧俗民众宣布了这一由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内容。现居瑞士的洛桑成列仁波切认为这是一种正面的变化。他说， 我对这一新的举措有两个看法。第一，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执政期间曾极力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尊者，企图矮化和丑化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而这一政策适得其反，彻底失败。因此习近平上任后好像显示当局正在努力改变有关政策。第二，与达赖喇嘛尊者有过亲密联系的习仲勋曾在80年代与西藏代表展开对话，是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因此我们对习近平给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受父亲的影响着手落实宪法和文件内容。据了解，2009年在西藏康区甘孜州卢霍县境内，中共当局突然下令要求当地藏人在各自寺院和家中供奉达赖喇嘛法像，并向藏人发放大型的达赖喇嘛法像。由于中国政府严禁达赖喇嘛法像的政策突然出现180度大转变，令当地藏人感到极度惊讶，无法理解，并怀疑其中定有政治阴谋，但后来并没有传出有藏人因此而遭捕等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澳洲墨尔本同200多名华人见面交流，并指那些通过接触而了解西藏问题真相的华人大都会支持中间道路立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丹增罗藏从澳洲墨尔本发来消息，今天6月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墨尔本市的会展中心出席了一场讨论会，并向数千名观众发表了演说。中午则同200多名来自大陆、香港和澳洲本地的华人见面。此次见面会的华人代表在致辞时表示，
澳洲有上北的民族，尊者在北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唯独与我们汉人见面，因为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汉藏两民族有特别的密切的关系，尊者同我们汉人对我们汉人有特别的感情，我们真的是很荣幸。
当天墨尔本新成立的藏汉民间交流促进会还邀请尊者将该组织的首个藏汉交流促进奖颁给了长期通过文字和艺术形式关注和支持藏人的陈维健和陈维明两兄弟。通过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的翻译，尊者向大家表示，自己在50年代初期曾对共产主义能够帮助发展西藏而抱以期望。
毛泽东思想他们延绵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我在1955年跟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毛泽东的思想他是有责任感觉的，为人民、为人民为主的那种伟大的思想，可以这样讲。如果当时的这种理念一直保持下来的话，我相信现在中国贫富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中国的社会也不会这么腐败。
在介绍历届中共领导人对待西藏问题的处理方式时，尊者提到一些较开明的官员如胡耀邦等若能继续执政的话，西藏问题也许已经得到解决。尊者表示那之后同中共政府展开的对话没有取得进展，但在藏汉民间的交流方面有不小的收获。
在雄怕啥呢，是这么多忙创忙了，
所以呢我个人呢过去这么多年来跟很多这个华人特别是一些学者知识分子跟他们加强交流的时候呢，我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些人完完全全的了解西藏的实时状况以后呢，非常支持我们的现有的一些解决方式和我的立场。虽然我就是说把政治的权责移交给了民选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这位政治领导人出来以后他还是一样的以这个中间道路的方式实施他的理念。
在接下来的提问过程中，达赖喇嘛就自己的转世问题重申， 在1969年就曾表明，这一制度是否要延续下去，完全要看所有藏人的意愿。若大家认为转世制度有必要继续存在，那么按照西藏由女性仁波切转世的历史，再者若女性转世对大众的利益更大的话，有可能第15世达赖喇嘛就是女性。尊者还介绍了1959年逃亡印度的背景，并对中共官方这一事件和近年来西藏发生的自焚抗议浪潮等的歪曲宣传，以及对自己的恶意诋毁，就这样评论说：
三十生天的给你送药的，真正的可让你吃
了。释迦牟尼佛他又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对我所讲的这些教法，你不要因为信仰去接受它，而是要去观察、去了解、去判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你还是要用观察、判断。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名，派遣上万名干部进入西藏各村落，监视并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于昨天19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以发展乡村生活水平为借口，派遣20000名干部及工作人员前往西藏的各个村落，监控藏人的一举一动，开展所谓的政治再教育，同时设立安全单位，侵犯藏人们的行动和言论自由。声明指出，2011年10月，中共已经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实行名为见机会民的运动，同样派遣5000多名干部驻守在村落中。中共官媒指这些运动是为提高乡村民众的生活条件，然而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进行了反驳。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在无数的政治教育和严密监视下，很难看到藏人能获得任何利益。他说，藏人原本就是受监视的主要对象，现在监视活动被带到村落郊区，使得藏人们根本躲避不了中共的监控。索菲·理查森强调，如果中共真的希望改善藏人的生活，就必须从解决人权受侵犯问题开始，包括宗教、言论和讯息自由等，这才真正称得上见机会民。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从去年年底开始已实现全区276万电话用户和146.74万网络用户全部真实身份登记目标，有助维稳工作。对此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向本台表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中共当局进一步控制西藏境内的讯息渠道，防止境内情况泄露出去。其实电话用户的实名制早在西藏推行，至于新实施的网络实名制，实际上就是以打击网上色情等为理由剥夺公民的信息自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的亚穆纳河因连日降雨导致水位急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桑耶林流亡藏人社区等地造成洪涝灾害，使该社区中的40多户藏人家庭被迫暂时搬迁。桑耶林社区官员嘎丹次仁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根据有关部门透露，从今天下午开始水位将会慢慢下降，但是受灾藏人家庭的困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们还需要清理受灾的房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